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对话广播粤语节目。我是李冬梅，为你主持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首先请收听国际新闻。
大家好，我是林思明，为大家带来一节环球要闻。今天的主要内容包括：全两名美国人遭俄军俘虏，白宫呼吁国人勿赴乌克兰。北韩扩大核试验场工程，恐怕随时进行第七次核武测试。超级草莓月已登场，五星连珠奇观亦将出现。美专家建议五岁以下儿童打疫苗，最快21号开打。联合国人权官员访新疆，承认无法同关押维族人交谈。全球塞港，运价高昂，行业高管话至少持续到2023年。下面是详细的新闻报道。有报道指出，两名美国公民在乌克兰遭到俄罗斯军队俘虏之后，白宫15号敦促美国民众不要前往乌克兰。两名美国公民德瑞克和王安迪都是住在阿拉巴马州的美国退伍军人。他们前往乌克兰援助抗俄后和家人失联。家属表示已经很多日没有收到德瑞克的消息。美国国家安全会议发言人柯比说，他无法证实两名美国人失踪的事件，但是说如果属实，我们将尽一切所能将他们安全带回来。他指出，美方不鼓励美国民众前往乌克兰。乌克兰2月底遭到俄罗斯入侵，战争至今延续近4个月。柯比告诉记者，乌克兰是战区，正处于战争状态。如果你想要援助乌克兰，还是有其他的方式可行，其他更安全而且同样有效的方式。率先报道两名美国人失踪的电讯部引述匿名战士的话指出，德瑞克和王安迪9号在乌克兰东北部哈尔科夫战斗的时候，遇到一支规模更大的俄军进攻而被俘虏。这两个人据信是在乌克兰首次遭到俘虏或者受到伤害的美国人。北韩今年几次试射飞弹，引发美国和国际的强烈谴责，现在更有可能进行核武测试。美国智库最新消息指出，北韩正在扩大建设核试场地。美韩官员已经警告，北韩随时都有可能进行核试。路透社报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当地时间礼拜四的报告指出，据商业卫星影像显示，丰溪里核试验场第三隧道的准备工作已经全部完成。团队还首度点出第四隧道的新建设工程，强烈显现了北韩想要再次发展出核武测试的能力。报道提到，第三、第四隧道从未用于核武测试中，而且一度在2018年美朝积极沟通期间摧毁隧道口来展现终止核武试验和洲际弹道飞弹试射的态度。不过后来双方关系再次恶化，北韩在今年再次试射洲际弹道飞弹。北韩在2006年至2017年期间进行过6次核武测试。南韩官员警告说，只要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一下令，随时都有可能执行第七次的核试。超级草莓月已经从6月14号晚间起登场。由于适逢6月的美洲草莓采收季节，所以这个超级满月被称为草莓月。紧随其后的是五星连珠的奇观。因为月球围绕地球的轨道是椭圆形，在近地点的月球看落比较大，在远地点看落就比较小。所以如果月球刚好在近地点附近又是满月，就会称作超级月亮。美国宇航局 NASA 指出，与月球位于远地点的时候相比较， 超级月亮在视觉上大约大 17%， 明亮 30%。 今年会有两次超级月亮，草莓月是第一个超级月亮，全球可见。另外，从6月中旬到月底，肉眼可以见到水星、金星、火星、土星和木星五果星从东北方低空到南方天空，横跨半个天幕排成一字。6月19号、20号这两日的黎明前是最佳的观赏时机。这种机会平均10年咁上下才会有一次。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召集的专家小组15号一致建议5岁以下儿童接种 COVID-19 疫苗。据法新社报道，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不单止直播内部审议过程，颁发的许可亦被视为全球黄金标准。FDA 资深科学家马克思在讨论开始的时候表示，虽然现在研究显示多数儿童都已经感染过 COVID-19，但去年冬季病毒变种 Omicron 疫情期间的婴幼儿高住院率凸显这个族群接种疫苗的急切需求。辉瑞大药厂申请批准对6个月到4岁儿童在至少11个礼拜内施打3剂3微克的疫苗。Moderna 公司则向 FDA 申请批准对6个月到5岁儿童施打2剂25微克疫苗，间隔大约是4个礼拜。这两种疫苗不可以互换。两剂疫苗都在数以千计的儿童参与的试验中进行了测试，发现造成轻微副作用的程度和年龄较大的族群类似，亦会引发类似程度的抗体。预计 FDA 很快将依据专家小组的建议采取行动，跟着由美国疾病管制预防中心 CDC 做出最终的决定。白宫官员上个礼拜说，最快将在6月21号开始在药店和诊所针对5岁以下儿童推出1000万剂的疫苗。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巴切莱特15号在日内瓦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50届会议的一场互动讨论中证实，他日前造访新疆的时候无法和任何目前遭到关押的维吾尔人和他们的家人谈话。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今个礼拜召开会议，巴切莱特上个月的中国行成为引发分歧的议题。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主席多力坤艾沙表示，虽然巴切莱特表示他不寻求连任的决定和他访问中国无关，但对他无法谴责人权暴行的越来越多的批评肯定起到了作用。就在上个礼拜，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和230个人权组织一起要求他辞职。艾莎话俾美国之音知，对中国的灾难性访问令到高级专员和整个联合国系统丧失了面对中共等强国犯下的人权暴行的公信力。总部位于华盛顿的维吾尔人运动组织的创始人兼执行董事罗山阿巴斯表示，下一任高级专员肯定面临恢复联合国信誉的艰巨任务。自从2020年以来，疫情大流行延长了船只的交付时间，提升了运输成本。俄乌战争和上海封城更加是加剧了今年的供应链中断。物流业高层认为，全球塞港状况将至少持续到2023年初，运价高昂的状况亦会持续下去。路透社报道，维西工业全球物流海运负责人 Peter Sandara 表示，相信目前的堵塞不单止是港口，还有陆地上的基础设施等，状况至少会持续到2023年的第一季。Sandara 在标普全球的燃料和航运高峰会上做了上述表示。他补充说，虽然明年全球业者的船队可能会增加更多艘船，但是并不代表运费会大幅下降，这个取决于承运者如何分配这些增加的运力。工业设备供应商 BMT 亚太区投资主管 Eric Jean 亦说，航运成本上升、运输时间更长和不确定性的上升将成为航运业的新常态。美国为首联军发动直升机突击，逮捕 IS 叙利亚首脑。 拜登批评炼油企业利用高油价发大财。美议员提法案禁止向中国出口美产石油。高温袭击美国堪萨斯州，几千只牛鉴生热死。民调显示，宾夕法尼亚州共和党联邦参议院席位面临挑战。中共滥用国际刑警组织红通令，追捕海外异己。大家好，欢迎收睇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6月16号，礼拜四。下面是详细的新闻内容。礼拜四，以美国为首的联军表示，当地时间16号清晨，在叙利亚展开作战行动的时候，逮捕了伊斯兰国一名高级首领。另一个叙利亚反抗军组织说，这个是叙利亚国民军控制区首次出现美国直升机降落行动。自从3年前在叙利亚战场战败之后，伊斯兰国就一直发动叛乱攻击。联军发表声明说，遭到逮捕的人经过评估是经验丰富的炸弹制造者和协调人，他成为伊斯兰国在叙利亚的最高层领袖之一。不过联军没有讲明16号的突击行动是在叙利亚哪里发生，仅是表示作战期间没有造成平民受伤或者飞机受损。另一个获得土耳其支持的叙利亚反抗军团体犯人，礼拜四较早时候话俾路透社知，联军部队在土耳其边境南方的阿霍梅拉村发动直升机突击行动，这个也是联军首次在这个区域发动类似的作战行动。礼拜三，拜登总统敦促美国炼油企业扩大产能。在国际油价居高不下的时候，他批评这些石油企业借由消费者支付创纪录的油价而从中获利。拜登在当日发给美国7家炼油企业的信件中做出了上述表述。拜登说，俄罗斯总统普京毫无疑问应该要为美国人民和家庭所承受的巨大经济痛苦负起主要责任。但在战争期间，炼油厂利润率远远高于正常水平。而企业将代价直接转嫁给美国家庭，这个是不可接受的。拜登补充说，炼油产能不足导致汽油价格上升速度比油价还要快。他呼吁这些企业应该即刻采取行动，增加汽油、柴油和其他精炼后产品的供应。不过截至今年3月，美国炼油产能是每日1790万桶，约是产能的94%。显示出美国炼油厂正以接近高峰的水平运转。炼油企业表示，他们几乎没办法再增产以满足拜登的要求。礼拜三，国会参议员马可·卢比奥和里克·斯科特共同推出一项法案，要求禁止向中国出口美国生产的石油产品，以确保美国不会在无意间协助并支持了我们的主要对手。这项法案称为禁止对中国出口石油法案。法案要求禁止向中国出口美国的原油、精炼油或者是精炼油制品、残渣燃料油以及其他任何石油产品。根据这项法案，禁令不适用于经美国转运到中国的任何石油产品，亦不适用于天然气或任何液化天然气产品。斯科特表示，我们继续出口石油给共产主义中国的同时，美国人却在国内支付每加仑5美金以上的汽油，这个是荒谬的。卢比奥在声明中表示，当全国各地的汽油价格飙升的时候，拜登政府却允许每日有50万桶美国石油流向中国，这个是不可接受。我们需要增加美国的石油生产，优先考虑国内消费者，而不是将石油送到半个地球以外的种族灭绝政权。据堪萨斯州政府透露，最近几日的极端高温和潮湿天气已经导致这个州几千只牛只死亡。炎热的温度仍然在继续威胁着这些畜生。大批牛的死亡令到美国养牛业本来已经面对的痛苦进一步加剧。因为这样一来，饲养者不单止要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导致全球谷物供应紧张的情况底下努力应对饲料成本攀升的困境。而且还要面对牛群会因为炎热干旱的天气而不断减少的情况。 堪萨斯州是美国第三大养牛州，仅次于德州和内布拉斯加州。堪萨斯州的饲养场里面有超过240万只牛。堪萨斯卫生和环境部发言人马修劳拉透露说，直至到今个礼拜二，至少有2000只牛因为高温和潮湿而死亡。这个数字来自那些与这个机构联系并要求帮助处理死亡牛尸体的饲养场。据今日美国和萨福克大学星期三发布的一项民调显示，宾夕法尼亚副州长、民主党参议员候选人在可能选民中获得了 46% 的支持，而前总统川普支持的名人医生奥兹获得了 37% 的支持。另有13%的人仍然未决定将支持哪一位候选人，其中独立选民占大多数。副州长费特曼的这个早期优势对共和党人构成了严重挑战，这个表明至少在现在宾夕法尼亚州民主党人有机会在11月的中期选举中翻转这个席位。不过民调亦显示共和党选民参与选举的热情似乎比民主党人更高。共和党选民对这一场参议员竞选极其感兴趣或非常感兴趣的比例达到了 73%。相比之下，民主党选民的这个比例是 68%。宾夕法尼亚州共和党参议院初选是今年进入这个选举周期以来最激烈的一场竞选。上述民调是在6月10号到13号对宾夕法尼亚州500名可能参加普选投票的选民所进行的，误差幅度是正负 4.4%。 根据佛罗里达州共和党众议员布莱恩·马斯特星期三在国会及行政部门中国问题委员会的听证会上表示，中共官员正在利用国际刑警组织发出的红色通缉令，并动员其他国家的执法资源骚扰、恐吓、压制、拘捕和拘留居住在海外的批评共产主义独裁政权的人士。马斯特说，有一些红色通缉令是通过国际刑警组织发布的，这个是我们在使用的东西，但中共也在使用它，其他国家也在使用，而中共正在利用这种方式进行政治镇压。他将人引导回去中国同样是为了对他们进行政治镇压，而不是因为他们真的犯下了除了言论自由以外的被指控的任何罪行。负责民事安全、民主和人权事务的副国务卿乌兹拉扎雅强调同意议员的担忧。他提到国际刑警组织在2016年成立了一个委员会，目的是审查发布红色通缉令的请求，以确保他们不会沦为中共实施跨国镇压的工具。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法国、德国、意大利和罗马尼亚的领导人礼拜四访问乌克兰首都基辅，并在伊尔平镇的废墟上行了一圈，以示支持乌克兰抵抗俄罗斯入侵。之后他们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进行会晤。马克龙谴责该镇受到野蛮袭击，并赞扬伊尔平和其他基辅地区城镇居民的勇气，他们阻止了俄国军队对首都的进攻。美联社报道说，这一次访问之际，欧盟领导人正准备在6月23号至24号就乌克兰成为欧盟成员国候选国的请求作出决定。同样在礼拜四，北约国防部在布鲁塞尔举行会议，权衡对乌克兰提供更多军事援助。礼拜三，美国和德国宣布将提供更多援助。德国总理肖尔茨礼拜四在访问基辅时表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已经接受邀请出席6月底在德国巴哥利亚举行的下一届 G7 峰会。德国轮值今年 G7 主席，该峰会将从6月26号至28号在德国巴哥利亚艾尔玛的城堡群中举行，但肖尔茨的推文没有说明泽连斯基是否会前往巴哥利亚。他自2月24号俄罗斯入侵开始以来一直没有离开乌克兰，都是通过视讯发表会议发言。
乌克兰总统在推特上确认，我已经心存感激，接受了我们的合作伙伴的邀请，参加一重大的国际活动。美联储加息75个基点后，人民币汇率进一步下挫，跌破 6.7 的大关，在6月16号晚上11点30分，在岸人民币对美元达到 6.7， 离岸人民币略低于 6.7， 显示出市场减持人民币的趋势仍在加剧。行业普遍认为，随着美债收益率将升高，中美利差的倒挂幅度会继续扩大，美元升值继续会对人民币造成贬值压力。在这种情况下，多个国家的央行展开了加息进程。在16号，瑞士央行宣布加息50个基点，这个是自2015年以来的首次调整。台湾央行同日决定加息 12.5 个基点。上个礼拜，印度、澳洲央行亦开启了加息周期。专家表示，美联储加息后美元会变强，全球的货币相对于美元都会变弱，这个就是全球都在面临的问题。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在新美国安全中心礼拜四主办的一个活动中说，总统拜登将启动一项全球基础设施倡议，以对抗中共的国际野心，特别是在印度太平洋地区。这一消息预定在下个礼拜的七国集团峰会上宣布。沙利文说，美国发起的这种伙伴关系将涵盖全球基础设施、民生健康和数字基础设施，并将提供中国所提供一带一路倡议的替代方案。最终美国及其七国集团伙伴将进行数千亿美元的投资。中共2013年发起一带一路倡议，在扩大其全球影响力的同时，亦令很多合作的发展中国家深陷债务危机。为了应对一带一路给印太地区带来的影响，以及中共日益膨胀的全球野心，川普政府推出了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拜登政府继承了这一战略。Electrek 网站报道，特斯拉宣布再次提高售价，部分车型加价高达6000美元。特斯拉股价在星期四盘前交易中下跌 4%。特斯拉星期三更新了其线上规格配置，以反映整个产品线的价格上升。特斯拉没有对这次提价作出解释，基于其他汽车制造商亦进行了类似的提价行为。外界认为，特斯拉可能因为通货膨胀、供应链问题和中国生产放缓作出提价决定。因特斯拉是美国最受欢迎的电动车品牌，有大量积压订单，其中几款车型的新订单要在6到12个月后才会交付。根据房屋贷款机构房地美的数据，截至星期四，30年期房贷利率的单个星期升幅创历史新高，达到 5.78%。 上个星期该利率上升了超过 0.5 个百分点，几乎是一年前的两倍。最新的15年期固定利率房屋贷款利率是 4.81%， 高过去年同期的 2.24%。五年期可调贷款利率这个礼拜升至 4.33%， 高过去年的 2.52%。 房地美首席经济学家萨姆卡特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较高的房屋贷款利率是通胀预期和货币政策转变的结果。卡特说，高昂的房屋贷款利率将导致房市放缓，最终导致房地产市场更加平衡。英国星期四第一次将俄罗斯东正教大主教基里尔纳入制裁名单，制裁措施包括禁止基里尔进入英国，冻结其在英国的资产。英国表示，基里尔立场明确而坚定支持俄罗斯总统普京发动侵略乌克兰战争。欧盟就拒绝将基里尔纳入制裁名单。英国的制裁还针对克里姆林宫的儿童权利监察员玛利亚·利沃亚·贝罗娃，他被指控强迫收养和转移乌克兰儿童。同样成为制裁目标的还有被指控在基辅附近的布查杀害、强奸和折磨平民的运输和军事官员。英国外相利兹·特拉斯在一份声明中说，我们的目标针对的是普京战争的帮凶和肇事者。 因为他们正在被乌克兰带来难以言论的痛苦，包括强迫转移和收养乌克兰儿童。据 NBC 星期四报道，今年夏天加州15美元的最低工资有望提高，由于通货膨胀的影响，从2023年1月1号起，大多数城市的全州最低工资标准将是 15.5 美元，但是一些地方的升幅还会更高。在旧金山湾区，从7月1号起， Fremont、 Foster City、 Alameda、 Emeryville、 Berkeley、 Milpitas 和旧金山等城市将开始调整。旧金山目前的最低工资是每个钟头 16.32 美元，之后将调整为 16.99 美元。2003年旧金山成为第一个通过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地方管辖区。2014年选民通过了一项每年7月1号调整最低工资的方案。在过去的几个礼拜，北加州的天气变化剧烈，这个礼拜中气温达到90华氏度左右，但高温并不会持续太久。一系列季末风暴即将改变6月份的炎热干燥天气，一度低压槽将在6月17号至19号进入北加州。气象局表示，虽然这个源自阿拉斯加湾的风暴系统预计不会好像上一场风暴那样带来大量降雨，但内华达山脉海拔最高的山区可能会有小雪，80号洲际公路以北可能会有雷暴，尤其是在最北部的 Sacramento Valley、 沙斯塔县和特哈马县的山区。美国气象局湾区办公室在预报中说，到6月16号沿海地区的微风将气温更低，内陆地区的最高温度将降至70华氏度，6月17号大概是一个礼拜中气温最低的一日。整个地区最高温度只有60华氏度，最高70华氏度。与91岁的股神巴菲特最后一次共进慈善午餐的竞标即将结束，该竞标从6月13号早上在 eBay 上开拍，6月17号星期五结束，起标价 2.5 万美元。在过去两年，这一活动因疫情叫停，行业正在关注这一餐是否会创下历史上最贵的纪录。中标者能够携带最多7名同行者一同参加巴菲特的午餐会，期间可以讨论投资话题并建立与巴菲特的关系。竞标所得的金额将全数捐给旧金山的非盈利机构美国格莱德基金会。目前最贵的一次午餐机会被区块链平台波长创始人孙宇晨竞标获得，价格是 456.7 万美元。迄今为止，20次活动共筹集了超过3450万美元资金。格兰德基金会说，虽然巴菲特和克莱德的珍贵友谊将继续下去，但是今年将是最后一次举办午餐会。基金会并没有公开停办的原因，不过行业有猜测认为巴菲特今年将满92岁，之后也许没有太多精力参加类似的活动。随着投资者担忧美联储更激进的加息举措会使美国经济陷入衰退，美股星期四大跌，道指自2021年1月以来首次收于3万点以下，在美联储宣布1994年以来最大幅度加息后，道指星期三有所回升，但星期四亦转升幅并跌至2021年1月以来的最低水平。收盘时标普500指数下跌 3.2%， 道指下挫 2.4% 至 29,927 点，由于大型科技股集体下跌，纳指重挫 4.1%。 星期四开盘时三大股指这个星期分别下跌 4.5%、 5.7% 和 5.6%， 远低过历史最高水平。其中标普500指数和纳指都处于红市区间，分别较1月份和去年11月份触及的历史高位下跌了约 23% 和 34%。 与此同时，道指比1月5号的盘中高位下跌约 19%， 接近红市区域。近日在世贸组织位于日内瓦的总部，来自世界100几个国家的贸易官员就新的贸易规则进行了艰难的谈判。有关食品安全、渔业和疫苗等重大问题的谈判在星期四进入最后阶段。 世贸的谈判在当地时间星期四早上7点复会，目前还在进行中。消息人士放出风声称有望达成一项一揽子交易。世贸成员国的这场谈判是从这个月12号开始进行的，原计划为期4日。谈判开始时进行得并不顺利，但与会官员一直在努力，期望最终能够制定出适当当前新的国际形势的新贸易规则。谈判可能达成的一项结果是对减少渔业补贴的议案进行修改，此外还包括取消新冠病毒疫苗的知识产权，以及就减缓食品安全危机作出承诺等。白宫国家顾问沙利文16号出席新美国安中心2022国家安全会议，他在会议上重申美国的一中政策不变，根本目标是确保有效遏阻改变台海现状的行为。历经多任总统通过两党共识，美方的一中政策基于美中三公报、台湾关系法与六项保证。他亦批评北京扩大采取威胁台海和平稳定的行径，美方对此坚决反对。沙利文指出，现今面临的挑战是北京作出越来越多威胁台海和平稳定的行为，美方认为坚持原则并反对这些破坏稳定的行为十分重要，这个亦是美方正在尝试去做的。北韩官媒星期四报告说，北韩西南部农村某地发现了一种新的急性肠道传染病。韩国专家估计这种传染病可能是霍乱或伤寒。美联社说，这种肠道疾病一般是由受到污染的食品或水入面的病菌引起的。这类疾病在北韩比较常见，因为北韩缺少饮水处理设备。几十年来，北韩公共卫生系统基本处于瘫痪状态。北韩官方媒体朝中社报道说，北韩领导人金正恩星期三下令向西部港口城市海州运送药品，帮助患者恢复。不过评论认为金正恩是借机为自己涂脂抹粉。一些观察家说，公告的目的与其说是报告感染情况本身，不如说是为了宣传领导人金正恩从其个人库存中捐赠了药品。在这个极端困难的时刻，这样做显然是在为他的形象贴金。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跟住落嚟，请收听每日要闻。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而家由李冬梅为你报道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唐山变疯院，民愤在发酵。美国参议员质疑哈佛被收买，涉嫌掩盖病源。上海强制捐款，网民愤怒。美国人在觉醒，担忧社会道德恶化。日本开放团体旅游，中国人望洋兴叹。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四名唐山女子在烧烤店被群殴事件到现在已经有一个礼拜了，但是唐山当局到现在还未明确说明这几个女仔的伤势和下落。各种消息在坊间流传，官方企图压制热搜，但压不住民间的愤怒。在16号有一段短片流出，记录了这班暴徒在烧烤店对一名女子施暴，而其他三名女子可能都被拖入小巷入面继续施暴。虽然没有影下来，但是就清晰地录低了啲暴徒好像野兽咁的叫声，打死你啊，同埋啲女仔被打之后的惨叫声。还有人爆出更残暴的情况，一个女仔被打之后被人用打烂的玻璃樽割喉死亡，一个女仔被打之后用汽车压死，另一个女仔被拖到二楼强暴之后被人掟落楼跌死。还有人爆料说，除了着灰色衫的女仔，另外三个女仔由于伤势太重，一个未去到医院就死了，另外两个11号和12号亦都去世了。而没死的那个，根据一张受害人的伤势鉴定报告单，被鉴定为植物人。 在16号一条消息叫做唐山要求雷霆风暴清仓见底，登上了微博热搜榜首。民众借这个仅存的唐山字条质问当局，要求公开四个女仔的下落，要官方不要再掩盖。近日不断有唐山民众去到事件发生的小巷和楼梯口，放低了很多菊花代表祭奠死者。网友表示，当地的居民可能知道了真相，但不敢说，只能够通过献花来表达他们的痛心。还有人爆料，唐山街道每50米就有一个警察。网友说，官方说受害者女孩中有人死亡是造谣，那你们不如叫那四个女子出镜辟下谣啊。受害者和家属就好像消失了一样，你们官方遮遮掩掩，含糊其辞，避重就轻，怎样令到十几亿国民信服呢？根据六媒6月17号的消息，在6月10号事件发生之后，唐山当局如临大敌。6月11号唐山站要求出站人员乘坐指定车辆转运，并且人车合影才可以离开。这个消息近日再次冲上微博热搜，网民质问，这个和铁链女事件的封院有什么区别呢？有人说封院就是唐山，看起来好像风马牛不相及，其实本质区别不大，而且以后还会有更多的唐山封院。网民评价，这个唐山事件和徐州铁链女事件确定了中共连黑社会的土匪都不如，是会被载入历史的。美国白宫首席医疗顾问福奇日前被宣布确诊，而他和中共武汉病毒研究所的瓜葛又有新的证据，今次牵扯到哈佛大学和中国恒大集团。美国联邦参议员、参议院情报特别委员会副主席卢比奥近日致信哈佛大学校长劳伦斯·巴科 （Lawrence Bacall）， 质疑哈佛大学被中共地产商恒大集团所收买。他们劝说白宫冠状病毒工作组成员、总统首席医疗顾问福奇排除新冠病毒可能来自武汉病毒研究所实验室的可能性。卢比奥的质疑是基于美国媒体《旁观者》The Spectator 5月底的一份报道。这份报道指出，恒大集团在2020年3月病毒在美国大面积传播的初期，向正在面临严峻预算赤字的哈佛大学医学院承诺捐助1亿1500万美元。在哈佛收到部分捐款之后，和哈佛医学院有诸多牵连的多位病毒学家就写公开信给顶尖的医学期刊，谴责病毒为实验室泄露的假说是阴谋论，并开始推动所谓病毒起源的讲法。但实际上，很多顶尖的病毒学家都认为实验室泄露说亦都是一种重要的可能性。自由亚洲电台报道，在这个过程中，哈佛医学院院长乔治·戴利 George Daly 就成了恒大负责人和福奇之间的联络人。从媒体观察者获得的邮件看得出，发出联络请求的是中共抗疫的领军人物钟南山。之后福奇身边的专家开始对病毒起源有了另一种讲法。卢比奥指出，恒大这种公司实际上受中共政府控制，恒大对哈佛的捐助和和福奇的联络可能都影响到顶级专家对病毒起源的判断和说法。卢比奥向哈佛大学提出了7个尖锐的问题，要求校方公布涉及恒大捐款的往来邮件和诸多的内幕。卢比奥强调，中共正在与美国进行大国竞争，想取代美国的领导地位，所有美国人都应该警惕中国削弱美国的企图。另外一个插曲就是，恒大虽然承诺捐赠给哈佛1亿多美元，但后来就反悔，最终只是捐出了1200万美元。上海号称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城市之一， 但是两个几月的封城之后，上海当局现在下令党员干部要为抗疫带头捐款，网络又流传连普通市民都被强制捐款，激起了民间的愤怒，网民纷纷痛斥当局无人性。上海国资委转发了上海当局要求党员干部带头捐款的通知，并要求不做宣传。有好多上海网友说自己被强制逼捐，一名网友向官媒举报上海居民每人强制捐款100元，一个个打电话咁通知要捐款。仲有当地网友贴出各机构和单位捐款的通知，讲述自己被逼捐的经历。相关消息在网上引发热议，网民怨声载道，上海封城两个几月，好多人收入都冇了，老百姓收不到政府发的补贴，反而被逼捐。还有市民怒斥上海官员，说他们封城期间就挂住侵吞物资、卖高价菜，赚晒老百姓的钱，现在还好意思拿捐款。亦都有网民讽刺说，上海人每人捐100元，最多亦就是25亿，都不够做乜嘢，不如捉几个贪官收钱仲快，仲可以令到老百姓拍手称快。上海捐款和上海强制捐款曾经是大陆微博上的热门话题，不过截至6月16日，在微博搜索这些话题已经不再显示有任何的结果。微博上面有关上海强制捐款的贴文亦都被删晒，目前只能看到少数流网之余和一些疑似五毛的辟谣洗地的贴文。根据盖洛普加勒的一项最新的民意调查数据显示，美国公众对现今社会道德水准的看法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差，对社会道德的恶化越来越忧虑。根据这份民调，超过50%的民调受访者将美国的道德价值观评为差，只有1%的受访者认为美国的道德仍然是优秀的，12%的受访者表示美国社会的道德观良好，37%的受访者表示只是中规中矩。而在共和党中，有72%的人认为美国的道德水准差，这个是这一项民意调查开始以来的最高数字。相比之下，在拥有不少黑命贵、安提法和取消文化等观点的民主党中，就有更多的人认同美国的道德价值观水准，只有36%的人同意这个差的评价。另外有44%非党派独立人士亦都同意对道德观差评的描述。根据记录，从2002年以来，平均有43%的美国人将道德价值观的水准评为差，而现在获得差评级的数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高。另外高达78%的美国人表示美国的道德价值观状况正在恶化，甚至68%的民主党人表示美国的道德价值观前景暗淡。美国人认为造成道德价值观下降的首要问题是啲人缺乏对他人的考虑。其次，有8%的所有民调受访者，尤其是民主党人，将道德观恶化归罪为种族主义。另外，缺乏信仰或者宗教同埋缺乏道德，亦都是受访者普遍认为道德观恶化的原因。这项价值观同埋信仰的民意调查报告最后总结，美国人对美国道德价值观状况的睇法是惨淡的，对未来的期望是严峻的。亦都有观察认为，这个反映了美国人对世风日下的社会道德的清醒认识和担忧。日本从6月10日开始开放接待来自98个国家和地区的团体旅游，包括中国，但中国当局以防疫为理由不放行，大陆人只能望洋兴叹。天津一间医院的护士长张燕话俾大纪元听，以前跟旅行团出国旅游要25万人民币，大约3.7万美金的押金，是怕人走了不回中国，但现在旅行社已经连旅行签证的申请都不收了。他的一个朋友在疫情之前 就有3年往返日本的旅游签证，但中国海关不放行。从视频中可以看到，有些人连护照都被海关剪了。他们所居住的社区还要求他们去哪里都要报备，层层关卡想出去都去不到。吉林市民黄业在当地的税务局工作，在疫情之前就办好了护照，想去日本旅游和看望在日本工作的同学。估不到在办理旅行签证的时候就出现了疫情，代办签证的旅行社说等消息，一等就等了2年多，到现在都没有消息。他估计今年还是去不到。不单止是日本这条线，近日有网友说他们一家三口持有美国旅游签证，在出境的时候被劝返。边境人员的藉口是，现在国外疫情不确定性因素太多，不宜在现阶段出境，劝他们重新安排行程。这位网友表示，他们本想以旅游签证去美国，然后安排的小孩在美国读小学。还有一名网友在社交媒体上发了他和朋友的微信聊天记录的截图，显示这位朋友持有商务签证和5月10号的机票，但在出境的时候亦都被劝返，原因是出境理由不充分。他换了第二个地方出境，仍然被劝返。他显示被拒出境的地点是深圳湾出境厅。西安医学院的赵先生认为，中共害怕人才流失，亦都害怕资金流走，严加控制护照和旅行社。很多人就不想在国内生活了，想移民到国外，资金亦都想带出去。尤其是今年出国管控咁严，办理护照好难，出海关难，护照被剪的事都发生过，各种严控，大家想出都出不到去了。各位观众朋友，这一节的新闻就为你报道到这里，多谢大家收听。跟着下来请收听越南新闻。
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6月17号星期五，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随着俄乌战争引爆的粮食危机，中共政府在全球抢粮人尽皆知，然而联合国却难以追踪中共抢走大量粮食的真实情况。近日有外媒披露，联合国检查组指责粮农组织管理层在针对调查中共政府全球恶意抢粮的问题上有违规行为。前中共农业部副部长、现任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总干事屈冬玉更加企图掩盖这个事件，隐瞒各国，并私自取消了联合国对农粮管理层的独立审查，甚至将调查推迟到2024年。事件曝光之后引发外界关注。据美媒 Political 披露，联合国检查组近期着手审查粮食及农业组织管理层人事问题。调查发现2019年时任中共农业部副部长屈冬玉在当年联合国粮农组织改选当中取得总干事一职，原本4年一任的总干事职务2023年到期，同年7月举行新领导人选举。不料屈冬玉被发现擅自在2021年取消了联合国检查组对粮农组织管理层的独立审查，并将独立审查推迟到2024年春季，而到时他可能赢得连任再任职4年。不过屈冬玉就否认是自己作出延迟审查的决定，并说只是希望检查组另找时间。对此，法国驻粮农组织大使于尔根森炮轰粮农组织总干事屈冬玉推迟审查的这个行为前所未见，并敦促粮农组织总干事屈冬玉尊重国际检查组的正当程序，以及改善整个联合国的系统治理、问责制以及透明度等问题。而对于原中共农业部副部长屈冬玉，一名中国共产党的高官当选联合国粮农组织一把手，当时亦都曾经饱受外界质疑。法国世界报曾经表示，中共农业副部长屈冬玉在国际上鲜为人知，然而他的当选凸显了粮食问题对北京当局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中共政府正在全世界进口越来越多农产品。至于屈冬玉如何轻松当选这个职位，法国世界报表示，中共政府被指控向非洲国家和南美国家施加压力，以便让屈冬玉能够获得更多选票。还有消息披露，当时北京当局为夏密隆取消了7800万美元的债务，以便让夏密隆的候选人退选。对此外界感到担忧，有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外交官表示，未来需要对这一位有中共背景的总干事屈冬玉的政策方向提出疑问，要关注他是否会直接听命于北京当局，定是会捍卫国际规则。台海局势持续受到国际关注，美国国防部官员15号表示，中共从乌克兰事件应该学到四大教训，可能让中共在台湾问题上更加谨慎行动。美国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自6月14号起举行为期三日的2022年度国家安全会议，多场会议主题都围绕着中共和俄罗斯。美国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民主党议员史密斯表示，中共和俄罗斯非常专注于打破美国和盟友合作伙伴所建立的国际秩序，基本上就是将对美国有害的事视为对中俄有利。美国的国防战略必须将中俄的挑战放在一起来看。美国众议院军事委员会成员谢丽尔表示，中共向来惯于静待时机，将其意志强加于人，但他希望中共从乌克兰事件学到采取军事行动的风险太大，成本太高。美国国防部负责国防政策的官员卡尔就认为，中共可能在乌克兰事件当中学到四大教训。首先，北京可能对美国及西方世界的情报准确性感到震惊，而北京就在评估俄乌情势上出现失误。其次，虽然俄国展开资讯宣传战，但民主世界的资讯公开模式有能力对抗。第三，从俄国的例子看到，并非花大钱投资军备就能够确实转化为实际战力。第四，俄乌战争爆发之后，引发全球规模对俄国的共同制裁。卡尔认为，以上四点都可能让中共在台湾问题上更加谨慎行动。德国总理索尔茨6月16号表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已经接受了邀请，将会出席礼拜四在巴伐利亚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法国、德国、意大利和罗马尼亚四国的领导人礼拜四访问乌克兰首都基辅，索尔茨是在和其他三个国家领袖一起和泽连斯基会谈时宣布这个消息。德国总理还在 Twitter 上说，感谢泽连斯基接受我的邀请出席七国集团峰会，该峰会将会在6月26号至28号在德国巴伐利亚埃尔马南部的城堡群当中举行，但索尔茨的推文没有说明泽连斯基是否会前往巴伐利亚。他自2月24号俄罗斯入侵开始以来一直没有离开乌克兰，都是通过视像发表会议发言。乌克兰总统在 Twitter 上确认，我已经心存感激地接受了我们的合作伙伴的邀请参加这个重大的国际活动。泽连斯基将会参加在德国举行的七国集团，随后还将会参加在马德里举行的北约峰会。泽连斯基受到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的邀请。欧盟27国将会在6月23至24号的峰会上决定是否给予乌克兰正式的候选国地位，作为可能持续数年的谈判进程的第一步。欧盟委员会将会在礼拜五对此提出建议。泽连斯基在16号的会后呼吁为乌克兰提供更多武器，并对俄罗斯施加更严厉的制裁。他说，获得了每位领袖的支持，德国亦都不例外。我今日感受到索尔茨的支持，我好高兴。俄国入侵乌克兰等同攻击全欧洲，乌克兰收到西方越多武器，就能够越快解放被占领的土地。全球首富马斯克6月16号和 Twitter 员工直接对话，在 Twitter 440亿美元的收购计划还未完成之际，马斯克的这个举动并不寻常。 巴克斯特国际前行政总裁、西北大学海洛格管理学院教授哈里克雷默告诉美联社，根据他的经验，对于一个没完成购买该公司的人来讲，和他希望购买公司的现有员工对话是非常不寻常的，几乎是奇怪的。今次活动不对公众公开。根据彭博社报道，消息人士说，推特员工被邀请提前向马斯克和公司管理层提交问题，一夜之间员工提交了大量问题。关于马斯克为什么要收购 Twitter 的问题，马斯克解释说他喜欢这个平台，这个就是他表达自己的方式。 Twitter 用户应该能够讲出非常离谱的事情，只要这些事情在法律规定的范围之内。他补充说，言论自由并不意味着极度自由。对于 Twitter 员工最关心的在家工作政策的问题，马斯克说，如果员工在工作当中表现出色，他们仍然有可能远程高效工作。马斯克还谈到奖励问题，他表示，作为一间私营公司， Twitter 的薪酬结构将会和马斯克担任 CEO 的另一间私营公司 SpaceX 类似，有股票和期权奖励，每六个月会有一次流动业务调节窗口。马斯克还讨论了裁员的想法，他说收入应该高于成本，并建议裁员将根据绩效评估进行，公司需要变得健康。马斯克还对 Twitter 提出达到10亿用户的目标，他表示，订阅和广告是 Twitter 收入的关键，这两种模式都让他更为关注机械人账号问题。他的目标之一是让 Twitter 平台变得昂贵，所以机械人军队不可行。当被问到自己的政治立场时，马斯克说他支持温和的政治，他非常接近中间派。马斯克被问及他是否会担任 Twitter 行政总裁，他说他并没有放弃这个角色，但他的首要任务是推动产品改进。如果你想成为行政总裁，会有很多工作。他并不真正关心头衔是什么，但员工确实需要听他的话，他确实想将产品推向特定的方向。近日传出台湾苹果新闻网由香港商人王浩和17 Live 共同创办人潘杰贤共同收购，外界疑虑港府黑手借此深入台湾传媒，有专家呼吁台湾政府严查。台湾国安单位指出，王浩派其分身香港都市日报社长李永康以香港苹果台湾分公司顾问身份来台，进入台湾苹果主导结清和大量解雇员工，形同变相执行港版国安法。日本产经新闻台北支局长此坂明夫对希望之声表示，苹果日报是一个支持民主的报纸，其资料里面有很多台湾政治、外交、军事等方面的重要数据和资料，而且还有一些执政党和在野党的政治人物的数据，这些数据都是中共非常想要的。苹果日报如果被一个有可能是中资的人购买的话，我觉得是台湾的一个很大的危机，所以说我觉得这件事情应该一定要非常严格地把关才可以。台湾陆委会强调，台湾苹果新闻网是港资在台分公司，其经营权之变更必须遵守台湾法规，并表示对于各界种种疑虑，相关方面亦应该有所说明，政府相关部门亦都会采取必要的作为，避免国家安全及国人利益受到伤害。资深时事评论员桑普回应希望之声话，台湾政府今次做得好，必须阻断中国势力派人居留台湾，清理台湾苹果分公司。他还呼吁立即搜索扣押其通讯工具，防范个人资料、商业资料、受访者和订阅者资料外泄。此番明夫指出，港版国安法实施之后，香港的大环境出现了很大的变化，加上中美开启新冷战，台湾应该及时修改对于港资或者外资的规定，使其更加符合现在的国际形势。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
听众朋友，我哋今日嘅节目就要结束啦，多谢你收听希望之声。